先去这个时间，我们先开始做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清晨来学习你的话语中，也感谢你给我们一位弟兄有这样一个热心，有这样一个心思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把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也求主你让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能够见到更多真理的亮光。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你这样祈求祷告不配的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是第二十章。那二十章是关于那个说法，它基本上就是给那个约伯做了一个总的概括的一个定论。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人呢，现在受这样的苦呢是恶有的话，然后呢他说呢，你这样做恶语的话，你这个人很快就像灰一样没有了，而且呢你的儿女呢，到头来不要看看你是这个样子，到头来你的儿女，当然当时他的儿女已经不在了，那就说你的后代呢要偿还你以前说讨取好多的钱，那才能死。到了死的时候呢，你要把所有的东西呢全部要吐出来，把作恶和巧取好的东西全要拿出来。你的福乐呢不能长久，所以换句话说，你现在是遭报的时候，而且呢，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换句话，总而言之，你现在是罪有应得，恶有恶报。关于这一点呢，这个约伯就不要回答了。约伯怎么说呢？开始说，因为他们来来回回好几次，他们根本就没有听他讲话。他开始说，开始跟他们说，你们还不如 shut up, let me talk, right? 那现在呢，就说你们呢，现在还是让我来讲，听我讲。这样呢就有一个机会能安慰我，然后呢他现在说我要跟你们讲我要讲的话。那么二十一章里面他怎么说呢？因为在二十章的时候说法有三点，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恶人，你恶人的跨生只是暂时的，恶人的好只是短暂的，如飞而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他这个他吞人家的财宝要吐出来啊，他这个欺压穷人，他贪而无厌，他的福乐不能长久，作为一个恶人来讲。第三点呢就是他的财宝将一无所有，他的家产必然消失，恶人所得的财产总比没有，这是在三点。所以关于这三点呢，约伯就进行了反驳。他说，请宽容我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失效吧。从第七节到第十六节，从第七节到十六节，他就是针对说法的第一点，关于恶人的欢乐转眼就消失了，烟灰一散，他就对这个呢进行了反对看法。他说第七节说，恶人怎么样？为何成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第九节，他们的家产平安无惧。第十一节，他们打发小孩子去，多如羊群，他们家里非常的平安，他们长寿，他们的小孩子围绕着他的家里很多很多的子孙。第十二节，他们随着琴鼓歌唱。第十三节他说，他们度日诸事亨通，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意晓得你的道，这些恶人不敬畏神。那么换句话说，你们前面所讲的那些恶人如云烟而消失了，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因为实际上这些人还是享受他们的好，那个恶人还是享受。第二点，从十七到二十六节呢，他是针对 说法所讲的 earnest 是不是灾祸，因为呢他前面说恶人呢是如此如此的要被到消灭掉，那么他怎么说呢？他十七节说恶人跟和尚必泄密，坏呢何时临到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坏的临到他们。然后十八节说何尚像风前的碎铠，如暴风刮起的糠皮呢。第十九节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呢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这是对他第二点的驳斥。第三点呢，他们的说法的意思就是说恶人住处就是归于无有，那他的意思是说 not such a case。 第二十八节说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的，恶人所住的帐篷在哪里的，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第三十节说就是恶人在坏的日子里得逞，在发怒日子得到逃脱，恶人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什么惩罚。关于这三点他进行了着点的反驳，他讲的话有没有对，是对的。那说法讲的话对不对，也是对的。两个人讲的话都对，可是就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问题。但是约伯所讲的这些话有一个前提是有错的，那个前提是什么错呢？这个前提就是只是看今生没有看什么永生，这一点我们上次讲过。所以这个是二十一节，最后呢二十一章最后呢约伯就说三十二节他说就是恶人，他要被抬到营地，又没有被有人看守他的荣，死了以后他还享受这个。第三十三节他说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在他先去的无数在他以后的更多。第三十四节说你们对他的话中讥诮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既然你们讲的话里面有这么多的漏洞，那你怎么能够让我能够 convince 你们所讲的是对的，那么怎么能够能够从你们的话中间得到安慰呢？换句话说你们是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那么约伯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整个里面来看，就是说你们不能够看约伯这个人的所受的遭遇来一个做一个 judgment， 说哎，这个人遭难了他就是什么恶人，这个人享福了就是什么好人。世界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说过世界的王是谁，是撒旦。所以要如果从全面的角度来看，哪个是公义的，那你就要从今生看到来生，看到永生，这才是全面。现在他们所讲的这些都是什么片面。接下来我们在二十二章的时候呢，就要讲二十二章呢，我们就要现在三个割一个，这就是我们刚才要讲的。现在呢我们是要讲二十二章，但是呢我跟你们讲就是说，因为二十二章二十七章，但是在这个之前呢要跟大家稍微 go over 一下关于就是好人受苦恶人没有受到惩罚这一点。那牧师呢写了很多，所以我就说今天的时间是很紧很紧。从十个角度来面对人生的苦难，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课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情况，都有这样的情况，看到别人的情况也看到我们自己的情况，所以常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多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看法。实际上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什么约伯很接近，对不对？很接近。那么牧师在这里告诉我们 你如果是一个受苦者，你是一个当事人，是当事人的话，你受苦千万不要什么，
千万
不要犯罪，千万不要口里犯罪，也不要心里犯罪。第二，需要怎么自己审查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地方，要谦卑自己，要看看自己到底有哪个细胞做的不对。因为人我们毕竟是什么，毕竟是不是一个完人。你要知道在约伯记这里面一开始神说约伯是什么，义人，但是我们也讲过约伯是义人，但他不是什么无罪的人，这些无罪的人就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并不是无罪，我们只是相比之下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比较差，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审查自己。约伯你也看到在约伯记里面很多地方，他很多地方自己怜悯自己，对不对？我们自己也会，我们也会常常这样做。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有一个小心，叫如何来应付这个情况。这个呢，全部就要靠平时我们灵命的什么培养，多多的花时间在圣经上面，明白神的话语，明白那个一级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是教导我们在做，而约伯记实际上在放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功课，最大的一个 example 给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遭难的时候，约伯就是我们需要从中，约伯记就是要我们从中学习的一些东西，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讲，但是在实际遇到的时候就有十倍的难，这就是需要我们在灵命上的什么培养，平时的培养。牧师还教说我们就朝前向前看，不要往后看，往后看你就觉得更加不行，往前看前途是光明的。中国人一句话说什么，一万花明怎么神让你经过的绝对不会让你受不了的事情，他一定会给你开一条什么，开一条路。至于我们安慰去安慰别人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说了，安慰的人你是要给安慰者的盼望，你要真诚，你要需要聆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一种耐心，我们没有这种耐心 patience 去听人家，有一种先入自见。你们看那个三个朋友，他都有什么先入自见，先给他定罪了，然后再跟他讲话。好，要听，而且避免呢要有成见，就是我们刚才讲，也不要有批评，要多多给予什么鼓励，要多多给予肯定。这样从受另外一方面的 recipient side 呢，他就会比较容易的能够跟你接近，更比较容易的更接受你所讲的话。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跟他定罪了，就立刻形成了一个对立面，形成了一个对立面。好，那就是我们刚才讲为什么一人受苦个人发展这个事情。那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这句话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说，是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站得住脚？在某些情况下 yes， 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如此，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说神不公平啊，为什么有些人是可以这样，有些人就是没有得到应得的处罚呢？我们已经再次强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们的看问题不能够片面的去看问题，而要从全面的看问题。所谓的全面就是说，你是从暂时的这个世界上的角度去看，还是从全面的永生的角度去看。如果你从片面的今生的角度去看，那你当然得出一个答案是不公平，但是如果从全面的永生的角度去看，那你就知道神是公义的。若从永生的角度看，以及从灵魂体全面性的除了来看，这神的确是公义，而且人种的受种的是什么，受的什么也是站得住脚，因为有什么将来有什么天上的审判，这个才是最终的结局，而不是在世界上是最终的结局。 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同样的。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全能与全善两个属性的共存的问题。约伯记所讲的是义人受苦，而且既然义人受苦的现象存在，就有些个答案啊，就有些人就演绎出来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神的全能跟全善是不是能够同时存在呢？那么有的说，就是说如果神是全能，那他的能力不让义人受苦，但是却让义人受苦，所以他不是全善，这个是他们的 argument。而如果神是又是全善的呢，他虽然不想让义人受苦，但却又无力阻止义人受苦，那他就不是全能。他们 argument， 他的 argument 放在这里面，所以他们说，就说神不可能全善也可能全能。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还是从一个哪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从近视来看呢，当然，但是从整个全部的角度，永生的角度来看，这个就他们论点就怎么样站不住脚。所以说如果我们接受圣经的教导，从永生的角度来看神的供应，那就没有问题了啊。我不能够很仔细的一个跟你们讲啊，关于无辜受害者的问题，因为他的四个儿女死去了，虽然后来他又了四个儿女，那么先前的四个儿女死了，岂不冤枉吗？是不是很冤枉？但是这个里面，牧师又提出几个论点，就是说大家需要考虑一下，因为在这个比勒达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曾经有个设想，或许你的儿女得罪了神，而且开始的时候，圣经开始的时候，约伯也曾经说什么？担心，他说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里弃掉神。那么换句话说，他已经有一些个感觉，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已经有些事情发生。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从所我们看到了、知道那些情况去，来判断。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没办法 jump to the conclusion。所以他们到底是不是完全的无辜呢？我们没有办法肯定。所以这个事情你不能够这样做一个非常limited 的那个 information 的情况下去做出这一个决定，这个结论说他的儿女是无辜的，就这么没有。但是另外如果我们不相信死后且永生，那就会觉得约伯的儿女是很的冤枉。而如果我们不相信死后又永生的话，那是所谓的公义，将来永生的公义就也不存在，对不对？上一次我们才会讲过，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并没有相信永生的话，那我们还比那些不信的人更什么？更可怜。所以要很小心，因为圣经上很清楚地讲到这一点。所以任何的事情，我们不单是从今生的角度看，还要从永生的角度看。Yeah. 我想撒旦的事情我就 skip 掉了我没有时间看那个撒旦，因为这个我估计这个在我想那个在牧师的那个以前都有讲义嘛，都有，对不对？我就跳过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2章跟27章。那么刚才那一段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实际上我翻来覆去跟大家讲这一段已经好多次了，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约伯记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苦难。如果我们把那个约伯记看完了还没能够完全理解的话，或者还是觉得心怀不平的话，那你这个约伯记就等于什么？白看白读了。圣经把约伯记放在里面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好，22章呢，我们是第三次的， 他们第三轮的约伯跟以利法比勒达的对话。以利法就是年纪最长的那一个，第二十二章第五节，以利法对约伯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辜强取弟兄的财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则为土地，尊贵的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归去，折断孤儿的纺被，因此有网络环绕你，有恐惧使你惊慌，有黑暗蒙蔽你，并洪水淹没你。这个 accusation 很重，对不对？这个很厉害，这个根本就是他是真的是坏到透顶了啊，坏到透顶。那实际上并没他没有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这样做。然后他这十三节说，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啊，你不要自高自大，以为神什么都什么看不透，只有你看得透。然后第十五节说，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突然消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这里他又再提到，就是说恶人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但是到十九节他又提到，他呢来个做了个比喻，comparison。十九节他就说，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就嗤笑他们，就是说看到恶人的结局。然后二十节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浇除啊，被剪除，七个都被火消灭，就消灭。就是说神的结局是坏的，好人的结局是好的。然后他接下来就是说，二十一二二三，就是说你呀约伯，你呀约伯，你实实在在需要去怎么认识神。你如果认识神，你的心就会怎么得到平安，神也会把福气赐给你，也会把福气赐给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中，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幕中除去不义，就必得见利。只要你回过头来不犯罪，求神的公义，求神的帮助，神必然会怎么祝福你。话没有错，怕一点都没有错。Yeah,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对吧？然后我们就说，牧师呢在这里呢，就是特别讲到，就是以利法的现象。以利法的现象呢，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以利法说约伯做了很多的坏事情啊，就像刚才所讲，跟他定性了。可是神却说吧，说约伯是什么？是正义，是义人，对不对？是义人。那么我们很小心，当我们指控一个人的时候，或把一个人想得很坏的时候呢，会不会虽然没有什么确实的根据，却把那个人越说越坏？这个以利法就是这样，他已经就像我们说先入之见，把一个人就把已经是看已经看扁掉了，没有跟你讨论的余地。 OK，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以利法现象。那么约伯就对此就进行了回答。第二十三节，实际上在第二十三章，约伯实际上在这里呢，在第三节他说，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够到他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的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说什么话。那实际上我们他以前也曾经讲过好多次，约伯很多的地方他有很多的怨言，很多的那个不满的地方，但是他有最大的一个要求是什么？要跟神什么
有对话，
要有神跟神对话。但是他现在就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讲话，我可以跟你交通。他现在始终没有得到这一点，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症结的地方。然后他接下去说，约伯说，他神岂能用大能与我争辩呢？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实际上在英文里面说，第六节说 Would he oppose me with great power? 他会用他的大能大力来对抗我吗？他说 No, he would not press charges against me. 他不会，神不会 press charge， 神不会指控他。然后他说There an upright man could present his case before him and I would be delivered forever from my judge. 在神的面前，那些正义的人可以把他的事情可以扯明在神的面前。I would be delivered forever from my judge. 我会被什么？被 delivered。换句话说，他不会被判有罪。换句话说，在这里面，你看得出他一边是在 complain， 他的受到了苦难。但是另外一边，他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失去？还是没有失去。他最大的苦难、痛苦就在这个时候，他跟神的交通 somehow 就觉得 it doesn't work。但他对神的信心还是没有丧失，他没有犯罪。但他接下来说，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让他转意呢？他心里所……哦，我跳过去了，对吗？我跳过去第八节，只是我向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就看不到，找不到神。然后第十一节，他就再次申诉他自己没有犯罪，他是正义的，他是个义人，他没有去违背神的道。他说我的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所需的饮食。但是他十三节说，他是他心智已定，又谁能让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第十五节说，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恐，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因为他感觉到他跟神之间的给隔绝了，神是要这样对待他，但是他觉得中间有这么一层，他需要去跟神讲清楚，但是现在这一层不存在。第二十四章，他说：“全能者既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到那日子呢？”第跳过去，第四节他说。他们使穷人离开政治，世上的平民进度隐藏。第五节是这些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寻找食物，他们靠野地里的野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第六节跳过去，摘取穷人神予的葡萄。第七节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第八节在山上被大雨淋湿。第九节到第八节为止，到第八节，四到八节，他是描绘了穷人、穷苦人在这个世界上遭遇的什么悲惨的情景。然后他跳过去，我们跳过去说，但是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坐在光明道，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贫穷人、穷苦人，夜间又所逃贼，等等等等等等。他实际上就是 repea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关于穷人和受苦人跟那个恶人之间的两种不同的比喻。然后呢，他觉得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公义，没有公义，他就再重 repeat， 就是说第22、23、24节，他说呢，22、23，他是没有公义。哪有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他仍然心急。神使他们安稳，他们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过他们的道路。然而到了24节，他讲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转折点？ 有了没有？有一个转折点。前面是说好人恶人在这个世界上享福，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他又突然又醒过来，又醒过来了。他说什么？他们被包庇不过是什么？片刻就没有了。他们降为被消除，就是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可会骨灰被隔。所以他心里也明白，恶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些事情发生？他搞不清楚，他不明白，所以他需要跟神什么对话。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实际上这一章二十五章很短，只有六节。那比拉达已经说完，说不再说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呢，他只讲了短短的几句。实际上呢，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他怎么说呢？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的高处施行和平。这样第四节说，这样在神的面前，人怎能称义呢？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实际上，约伯跟他的看法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约伯跟他的看法完全一样。如果你看约伯记九章二节的话，你翻过去稍微换一下九章二节。九章二节他说什么？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可能成为义人。所以他们讲的实际上都什么？他们大从道理上来讲，他们都清楚。他们都清楚，人不能在神面前什么称为义人，但是神可以称你为义人。那二十六章呢？约伯就回答说，针对比勒达所发的言，实际上他都知道，对不对？他都知道。所以呢，他这里再一次讽刺那个比勒达，说无能的人呢、啊。蒙你何等的帮助啊！膀臂无力的人呢、啊，蒙你何等的拯救！我谢谢你帮我，可是你一点没有能力。然后第三节说，无智慧的人呢、啊，蒙你何等的指教，你一点没有智慧，但是谢谢你来指教我啊！非常的那个 sarcastic。他说第四节说，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那里出？你算老几？算老几？然后第六节说，他就讲到了神的大能。第六节说，在神的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掩盖。第七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让大地悬在虚空。第八节说，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能破裂。这再一次讲到神的大能。第十二节他又接下去说，他神以他的大力搅动大海，借知识打上拉哈伯。那我们以后就知道讲拉哈伯是什么。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手。看了，这不过是神工作的纤维，这只不过是神很多伟大的工作的一点点东西。我们所听于他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白呢？ You see， 他讲得很清楚，他实际上道理都清楚。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道理有的时候清楚，但是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什么？会忘记掉神。他这里说什么？大神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换句话说，神的大能、大智大能，是我们什么猜不透、摸不着。那同时，他又在问神啊。我为什么受这样的苦难？既然你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神是大能的，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去追问神呢？当然他知道，因为他深受这样的情况，他需要跟神去对话，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对话。但是他们从道理上来讲，他都知道神的只是大能。第二十七节，这位继续回答比勒达的话，他说：“
神夺取我的灵，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他这里一连讲了三四五六，三四五六节，他非常非常的肯定，非常非常的肯定，他没有什么，没有回应，他绝对不会去认说他所没有犯过的罪。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里，我的嘴绝不会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会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为你们为是，我自私也绝不会以为自己为不什么不正。 他做事情没有不对。所以第六节说，我指定我的地必不放松，在世的时候，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正，我不责备我。他换句话说，他斩钉截铁的说，我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虽然他讲了很多关于恶人跟义人之间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在第十四节以下，他讲了一些话。实际上，他讲的这些话呢，他再一次证明他相信好人的确什么有好报，恶人的确有坏报。那么怎么说呢？大致十一节说：“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人所行的，我也不隐瞒。现在让我们告诉你神的作为吧。”第十四节说，第十三节，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个样子。你们讲的不对，我讲的，那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情。第十四节说，倘或他，就是说恶人儿女增多，或是被刀杀，他的子孙必不什么的保释。所以恶人虽然子女多，但是他的子孙必不得保住，换句话说，他会得到报应。第十七节说，十六节他所以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第十七节说，他只管预备，义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什么分去。换句话说，恶人最终虽然他是富有，但是最后他什么还是 pay back。第十九节说，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什么不在了，转眼之间就不在了。第二十节，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二十二节说，神要向他什么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且使他们离开本处。换句话说，在这里他描绘了一个同样的情况下，他也描绘了恶人怎么最终还是要被神什么被神惩罚。到这里为止呢，他们三次来来回回的对白的是到此结束。第二十八章呢，那个书上没有说到底是谁讲的这段话。二十八章呢，它的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题目，上面就是说智慧在何处去？比利法、比勒达、以利法、比勒达说法。他们跟他跟约伯是正好是对立面，他们认为约伯是有罪，约伯认为自己什么没有做不对的事情。他们三个朋友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有智慧的，要约伯什么听，他们没有胡说八道，但是约伯说他们是胡说八道，对不对？所以在看了前前后后的这些个来来回回的对白，那么究竟谁是对，谁是错，谁是有智慧，谁是没有智慧？那么这个第二十八章呢，就给了一些个侧面的给了一些个 旁证，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智慧是在哪。
那我现在就照着那个 slide 上面。那么在这个28章里面呢，智慧和助行，在28章1到11节呢，是讲到人的能力啊，就是说无论是在上天入地，任何尊宝都可以办法找到。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确是什么，非常的聪明，对不对？非常聪明，很多的事情的科技非常的发达，不要说是金子银子跟练什么东西，什么事情你可以想得到，他们都能够什么都做得到。人有人的智慧，这些智慧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么神的确是有智慧，人的确是有智慧。那么智慧的价值在28章12到22节呢，是讲到人是有智慧，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智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谁知道智慧真正的无价之宝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呢？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28章12到22节。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够知道，在国人自己也无处可寻。声音说不在我这里，沧海说不在我这里。智慧并不是能够用黄金可以得到，也不能够是用银子为它们的价值。智慧到底是从何处而来？聪明之处到底在哪里？试想一切所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在空中的悲凉隐蔽，面貌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智慧到底在哪里？我们听到却不知道在哪里。
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在哪里呢。我们来翻一下28章的第23节。28章的23节怎么说呢？他说神明白什么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注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第27节，那时他看见智慧，并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第28节，说什么？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人的智慧很多，到底智慧在哪里？智慧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这前面两段到最后那一段的时候给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并不是说你人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大的聪明，可以上天下地挖掘各种各样的东西，发明各种各样的东西，但真正的智慧在哪里？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主，远离恶便是聪明。智慧就是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前面两方面双方面都互相的争执，个人都自以为自己很有什么，很有智慧，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最最终的一点，智慧在哪里？智慧不在我们这里，敬畏神才是真正的智慧，价值就在这个地方。好，29章，有没有问题说话？有没有问题？29、30、31这3章呢，经过了这一段前面三次来来回回的讨论对白以后呢，那个约伯在这里29、30、31呢，是回顾他以前的
繁荣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又爱看他目前所遭遇的这个困境。
好，二十九章，二十九章，早上说，唯愿我的境况如同以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他说先要洗，这以前的事，以前呢太好，回想以前真是太好，现在太苦。那时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过黑暗。他受到神很多很多的什么祝福。我月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全能者乃与我同在，我的儿女就环绕我。啊，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很那个，他说他什么，他出了城门，街上就有什么位置给他设立。那时候在城门口是有什么，都是有地位有头有脸的人坐在那个地方啊，他在怀念。那他现在是一无所有了。第八节说，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站起来也见到他也站起来，王子都停止说话，用口捂口，用手捂口。第十节说，首领静默无声，石头贴在上膛，耳朵听他的称他有福，眼睛看他的都称赞他，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称赞，对吧？一片称赞，他走到哪里都是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他，非常的看重他。那么而且呢，他说因为他拯救哀求的穷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是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他换句话说，他不单单是有地位有头有脸，而且对待孤儿寡妇对穷人他都怎么样，都很有爱心与帮助。而且他说他为穷乏人支付，素不相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他还坐在城门口啊审理案件啊，很公正啊。然后二十一节说，人听见我就仰望，静默的等候我的指教。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以利法开始的时候，在以利法在刚刚开始讲他跟他对话的时候，一开始就有这么讲。在第四章这个以利法就说，你人若向你跟人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第三节说，你素来什么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时候，你的言语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是软弱的起火的。啊，这里实际上 actually confirm 他所做的一切，在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然后到了第三十节，两个对比，二十九章是讲都是以前繁荣昌盛的时代，那到了三十节呢，就是现在这个。现在呢，他说，天哪，到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年纪轻的人要嬉笑他、耻笑他，欺人之福我曾经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口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骑手之力与我何异呢？他们因贫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千人的幽暗中。然后第五节说，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赶他们像贼一样。这些都是什么？他描述那些个人，他们是都是一些个那个不好的人啊，不好的人，以至于他们住在荒谷之中，在地洞和岩穴之中。然后第九呢，然后第八节说，这些都是渔网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这些坏坏人。到现在呢，第九节他说什么？现在这些人却以我为歌曲，以我为什么笑谈，连这些以前的坏人做不好事情的人，现在连他们都要什么嗤笑约伯了。他以前的繁荣，以前的豪华都已经什么一去不复返。然后在十二节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
然后呢他就再一次讲到第十九节说，神把我扔在什么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芦苇一样。二十节说，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第二十六节说，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却怎么来了。他想要得到好的，但是一次的气氛怎么做不好。二十七节我是他说，我心里烦扰不安，恨苦的日子临到我，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二十九节说，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他已经是什么到了一个我也不晓得怎么形容他，就真的是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绝境。第三十节，所以我的琴声变为悲音，我的笑声变为哭声。好悲啊，好哀啊，好悲好哀。第三十一章，然后他接下去说，我以眼睛立约，我以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神所得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祸临到了作孽的吗？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吗？他说，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第八节说，第七节说，我的脚步若离开正路，我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点污沾在我的手上。第八节说，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天地所产的被拔出来。换句话，他有点咒诅，就是说下发誓，我如果做了那些东西的话，做了这些不好的，你就怎么，我就应该得到那些个不好的对待。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向邻舍的门外蹲伏。第十节说，那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他讲这些话，这句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我如果做了那些的事，那我的确是什么罪有应得，但是我对主有没有做，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没有做这些坏事情。接着说，第十六节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故而没有与我同吃。第十九节说，我若见人无以死亡。第二十节说，我若不使他们因我羊的毛得软。第二十一节，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却举手攻击孤儿。第二十二节说，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盘骨脱落，我的臂膀从羊尸骨折断。他也发了很大的什么，很大的事，对不对？换句话说，的确有做这些不好的事情的话，那我就应该受到这些很严重的处罚和惩罚。然后接下去说，二十四节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前面是他是说，他如果做了恶事，偏离了神的道，他会怎么受到惩罚。第二段呢，他讲的是如果他做了一些不义不正的事情啊，欺负穷人啊，有泯灭的话，他就应该如何得到这个惩罚。第三段呢，他就是讲什么呢，他就讲到关于钱的事情。他第三段是关于钱的事情，他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第二十五节说，我若以财物丰裕，因我手中得到资产而欢喜。第二十六节，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必就暗暗的被引诱，口便轻
口被轻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第二十九节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就高兴，或者换句话说就什么幸灾乐祸，对不对？如果我有这种意念的话，我有幸灾乐祸的意念。第三十一节说，我若我帐篷的人会想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第三十二节，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或开门，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对客旅对其他人都什么非常热心的接待。第三十三节又说，我若像亚当掩盖我的过犯，又将罪孽藏在从怀中。第三十八节说，好，那三十五节说，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的。你是在这里他再一次强调要什么，要听他的。看了、啊、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鸭，愿全能者回答我的话。所以说我做，如果我这些事情这样做的话，嘿，我实在是没有这样做，如果做的话我就应该遭到惩罚。现在看了、啊、听我讲， somebody hear me， somebody try listen to me， 我在这里我有我的什么画的鸭，愿全能者回答我的话。然后最后呢，第三十八节他说什么，我若夺取田地，匠人挑取好多，这地我向我喊冤，我若吃这地出产不给价值，吃人家的不给钱，或者愿叫原主爽命，愿这地长蓟粒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他换句话说在这些个事情上面他是正直的，他没有做一点点坏事，他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去陈述这一切的事情，他绝对没有任何的困难。问题是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跟你交流。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在下个礼拜呢是要从32章讲到第42章。那么这一段呢，其中有六章是一个年轻人突然讲了六章的话啊。好，那我们在考试之前，我们先结束。天父主耶稣基督，谢谢您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学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全备的，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你的话，也不能够完全明白你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的道路，告诉我们道路，你的意念告诉我们的意念。主，让我们能够全然的信靠你，依靠你，因为我们知道敬畏神才是我们智慧的开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一天的敬拜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